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1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鼓励带大家一起聚焦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
美国参议院周一将再就短期联邦预算投票，试图走出政府关门的困境。美国政府41年来已关门19次，停摆成为家常便饭。美国副总统彭斯从埃及飞抵约旦访问。土耳其继续轰炸叙利亚北部库尔德独立武装飞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表决是否同意与默克尔阻隔，全欧洲翘首关注。委内瑞拉首都数百人集会对佩雷兹之死和法外处决表示抗议。朝鲜艺术团先遣队抵达韩国查看冬奥会演出场地。为切断平壤外汇来源，日本准备援助亚非朝鲜的邦交国。日本歌手在北京公演纪念日中和平条约签署40周年。
下面请鼓励继续为大家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参议院定于周一22日再次就联邦短期预算法案举行投票，让联邦政府走出关门的困境。目前参议院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在进行艰苦谈判，试图达成一个妥协文本。由于参议院未能在最后期限通过这个临时预算法案，美国联邦政府的非核心机构已经从1月20日零点开始关门停摆。1月20日也恰巧是特朗普上台一周年，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讽刺声，称这是我当总统的第一个周年，民主党想要送我一个不错的礼物。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团主席米奇·麦康诺在20日傍晚宣布，参议院将在周一就联邦政府短期预算案再次投票。41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国会拒绝付账已经关门19次。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赶在午夜时限到来之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导致联邦政府20日零时起关门停摆。过去的41年间，因为国会拒绝付账，包括这次在内，使得联邦政府关门多达19次。美国政府关门停摆成家常便饭，这次关门固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41年来，历届美国总统在任内遭国会拒绝付账停摆次数最多的是民主党的卡特政府和共和党的里根政府。卡特政府1978年一年间曾被关闭三次，分别为12天、8天和8天。里根政府从1982年到1988年关门八次，共14天，创下关门次数最多的纪录。民主党克林顿执政期间，联邦政府也曾两次关门，第一次是1995年11月14日至19日，共5天，第二次是1995年12月16日至1996年1月6日，共21天，创下联邦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记录。距离这次最近的一次关门发生于2013年10月1日至17日民主党奥巴马执政期间，关门16天。美国政府每次关门都是因为两党之争达不成妥协而造成，但国会不会让政府长期关门。据最新消息称，导致这次特朗普政府关门的国会参议院20日加班开会，到22日便可有结果，预期将达成一个妥协方案，让政府重新开门。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继续他的中东之行，他从埃及飞抵约旦访问，然后还将访问以色列。由于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决定不再与美国搭话，并拒绝接受美国对中东的和平斡旋。彭斯昨天在埃及重申，美国继续支持巴以两国方案。据法新社报道，彭斯周六晚间飞抵约旦首都安曼，他应该在今天周日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彭斯周六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据彭斯办公室的声明称，彭斯向塞西强调了美国与埃及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在记者会上，彭斯和塞西都没有回答有关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和美国暂停向联合国提供巴勒斯坦难民援助基金的问题。埃及总统府的声明说，塞西向彭斯表示埃及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权利。彭斯向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意的前提下，美方将支持按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彭斯还向塞西保证，美方致力于维护耶路撒冷圣地的现状，并没有针对巴以的边界做出任何决议。彭斯与埃及总统塞西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他听取了塞西的全部意见。他还形容塞西与特朗普的分歧是朋友之间的分歧。埃及总统府的声明说，巴以冲突只能通过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谈判解决，埃及将全力支持这一点。在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埃及向联大提交议案，反对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获得120个国家的支持。土耳其继续对叙利亚北部的一块库尔德飞地阿夫林纳进行猛烈轰炸，库尔德武装则向土耳其一边的边境城市发射火箭弹，似乎是在进行反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月20日宣布对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纳展开军事打击行动。当地由库尔德保护人民武装控制，该组织被土耳其当局视为是恐怖组织。土耳其军队同时掩护一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从土耳其边境一侧对阿夫林纳进行地面军事行动。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该党寻求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推动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定于1月底在俄罗斯索契召开。大会召开之前，叙利亚各派势力占领的地盘将对未来的权力组合具有重大意义。今天，德国社民党将就与默克尔的联盟党组阁事宜进行投票。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和德国的命运都抵在这次投票上。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在四个月的焦灼之后，德国终于迎来走出政治困局的曙光。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三党党首日前表态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之后，社会民主党今天的一场特别大会党内投票将决定这一决定。但是内部对于欧洲前景的预设值和保守派不同，为今天投票增加了不少变数。德国上下乃至全欧洲都在为这一场至关重要的投票捏着一把汗。本周五，默克尔和马克龙在巴黎进行了会晤，两人再次强调一个稳定的德国对于欧盟改革的重要性。这一表态被视为向社会民主党党首舒尔茨施压。舒尔茨本人一直捍卫建立强大欧洲，打造类似于美国的欧罗巴合众国。根据此前的阻隔协议，德国将在强化欧元区的问题上和法国联手，将欧洲稳定机制转变为欧洲货币基金，从而为未来的欧元区预算投资奠定基础，并具体划分每一项基金在稳定经济、结构性改革欧元等问题上的使用办法。阻隔文件中写道，和法国进行紧密合作，德国希望持久改革欧元区，让欧元更好地抵御全球的危机。今天的党内特别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共有600人在波恩市进行投票，时间为11点15分，另外预计要进行至少5个小时的辩论，结论将在今天下午出炉。如果支持阻隔的话，那么将着手组织建立政府，如果反对的话，默克尔将在组成少数派政府和再次举行立法选举之间做出抉择。如果他选择后者的话，将为其政治生涯增添巨大的变数。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第四任期的艰难路程显示 德国已经到了默克尔的时代的黄昏了。去年九月份的立法选举之后，默克尔和绿党以及自由派阻隔未果，此后德国政局成为全欧洲关注的焦点。默克尔的联盟党在1月12号早间艰难拿下了和社会民主党阻隔的协议，德国年度接纳难民数量以及有关强化欧元区的政策都有了更为明晰的方向。默克尔此前许诺面临英国脱欧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德国会给欧洲一个新的出发点。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当地时间周六有数百人集会抗议当局在本周早些时候发起的一次大型搜捕行动，当场击毙前警官奥斯卡·佩雷兹。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部今天周日的最新报道，奥斯卡·佩雷兹生前曾是委内瑞拉科学技术警察部门的一名警官。半年前的2017年6月，他驾驶着警方的一架直升飞机攻击了政府大楼。奥斯卡·佩雷兹已在本周早些时候遭特警击毙。部分民众周六举行集会抗议奥斯卡·佩雷兹遭法外处决。就此，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从集会现场发来了两位示威妇女的采访录音片段。一位名叫亚德里亚娜的示威妇女在采访中说，对我而言，奥斯卡·佩雷兹是一名英雄。当一个人最终抛弃一切为他的国家付出生命，绝对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公共威望。他在一幅录像中说，他们想要投降，特警的突击是完全非法的。委内瑞拉没有死刑，然而他和他的伙伴们实际上遭到了处决。另一位名叫李斯贝特的示威妇女说，委内瑞拉政府把所有异议人士和所有思维不同的人都定性为恐怖分子。不幸的是，当局才是近18年来所有杀戮的源头。去年在示威中被害的那些年轻人也都是屠杀的受害者，他们都遭到了冷酷无情的屠杀。我来这里是为了所有的这些人。不过，委内瑞拉官方表示，当局在下令攻击前曾竭尽全力进行谈判，以求奥斯卡·佩雷兹和平投降。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朝鲜七人艺术代表团先遣队在拖了一天之后，于今天1月21日抵达韩国查看冬奥会演出场地。这个代表团的领队玄松月备受关注，因为他被传是金正恩的前任情人。昨天20日，韩国与朝鲜部长级代表团在瑞士洛桑与国际奥委会磋商朝鲜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的体育代表团人数、参加项目、居住情况等事宜，但会议前一天朝方临时改变了原定在同日派代表团前往韩国查看文艺活动场所的安排，也许是要等洛桑会议的结果。韩联社报道，朝鲜先遣团由朝鲜三池渊管弦乐队团长玄松月领队，1月21日下午抵达平昌冬奥会举办城市之一江陵，对冬奥会期间朝鲜艺术团访韩演出的场地事先踩点。先遣队上午10点50分从首尔乘高铁出发，中午12点46分抵达江陵站，受到数百名市民的鼓掌欢迎。此外，平壤还同意让韩国代表团周二前往朝鲜检查金刚山和圆山马西岭滑雪场的设施，为双方在金刚山合办文化活动及滑雪运动员的共同训练做准备。有关朝鲜文艺先遣队赴韩的破冰之路，请听稍后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为了切断平壤外汇的来源，日本计划援助亚洲、非洲的朝鲜邦交国。日本在预算中列入12亿日元的经费，通过联合国及国际机构要援助与朝鲜有邦交关系的亚非国家。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昨天20日透露，为了切断持续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的外汇来源， 日本政府基本上决定加强对亚非地区跟朝鲜有邦交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加强管制武器交易及洗钱的行为。此举旨在堵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漏洞。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朝鲜先遣团抵达韩国考察演出场地，韩国民众反应不一，希望少报道选松月和金正恩的绯闻，慎重对待平昌奥运会。朝鲜三尺渊管弦乐团的团长玄松岳在1月21号率大约7名队员抵达江陵市，在一家酒店进行用餐之后，于下午3点半抵达了江陵市明伦高中的黄永座纪念体育馆进行先期考察工作。为方便访韩人士的行动，警察拉了一条警戒线。当场记者在追问玄松岳访韩感受和日程以及为何迟来一天等问题时，玄松岳并没有进行任何回复，默默走进了体育馆。但是朝鲜来访一行人当中，一名人员向韩方回应说：“你好。”黄永座体育馆是为了纪念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马拉松金牌得主黄永座而建立的，明伦高中同时也是黄永座的母校，目前可以容纳1500人。玄松岳一行人对该体育馆是否适合进行演出进行了考察，逗留了大约10分钟左右，随后前往2017年12月份刚刚竣工的江陵艺术中心，在该中心考察近一个小时之久，仔细查看了舞台设施和观众席的规模等等。朝鲜艺术团140人访问韩国的时候，将在所选地点进行演出，而平昌冬奥会会议开幕式以及贵宾招待会主要文艺演出都将在本次选定的地址进行。本次考察团今夜在江陵留宿，22号上午返回首尔。因为玄松岳一行人的来访，明伦高中被当地20多名市民所围观，其中一名68岁的女性居民表示，南北之间被剪开了，重新融为一体的感觉很好，感觉变得亲近了。现场除了有市民表示欢迎这一和平的象征之外，也有人对朝鲜高层访问韩国表示不知所措，尤其是玄松岳本人此前被盛传是金正恩的前女友，因涉嫌违背金正恩的指示制作销售淫秽物品而被机关枪扫射处决，但是之后又遭辟谣称并没有被处决，仍然活着，因此他现身江陵引发了不少的轰动。不少民众在推特上感慨，玄松岳真的来了，真的是很久之前就还活着来韩国访问了。在首尔车站乘坐同一辆列车的57岁市民崔某也表示，我上车之后才知道玄松岳一行人也在这辆车里，我有点惊慌失措，却也很开心。为了能够办好平昌奥运会，南北之间需要和解，如果能够早日统一那就太好了。还有一名58岁的市民金某表示，虽然有人讨厌朝鲜，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南北之间需要一起走向未来，应该从我们都是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看待朝鲜。不过也有乘坐同一班列车的市民李某表示，看到新闻上说朝鲜先遣团和我在同一辆列车上，感到实在有些害怕。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只顾着买车票坐火车，担心错过列车发车点，似乎对玄松岳一行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关心。韩国圣公会大学新闻放送科教授崔进峰表示，玄松岳访问韩国拿的是什么手提包，和金正恩什么关系，如果关注报道这种事情的话，那是对韩半岛的和平有害的。也有网民表示，最好不要对特定的人进行绯闻报道，要慎重对待本次平昌冬季奥运会，冷静报道南北之间的关系。韩国外交部今天也表示，外交部长康金和将于本月24号到25号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论坛期间，康金和将出席有关半岛局势的公开及非公开讨论会，介绍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韩国政府关于半岛局势的立场。他还将出席由韩国外交部平昌奥委会共同举办的韩国平昌之夜等活动，向各国领导人以及企业家宣传平昌冬奥会，邀请参加论坛的国内外媒体人士举行座谈，以半岛最新局势和平昌冬奥为主题展开对话。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将于当地时间23号至26号举行，主题是在破碎的世界里共同创造未来。 朝鲜方面，朝中社撰文表示，朝鲜适应全体朝鲜民族一致的期待和愿望，尽一切诚意和努力保障韩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但是对于韩国高层有关冬奥会期间对朝鲜提供体育器材和代表团、啦啦队等经费可能违反制裁的说辞，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您来为您编播，感谢您的关注。各位听众，下面是记者瑞迪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地缘政治版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该报驻京记者 Brice Bétholetti 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中国新疆维族人面对的高压监控，对比他们的生活与同是穆斯林的回民生活状况的不同。这些文章占据了四个版面，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新疆维族人面对的露天监狱。作者从新疆各地对戒备森严的监控措施入手，指出那里生活着1000万维族人，他们是穆斯林，讲突厥语。2013年至2014年间，也就是习近平上任的前两年，那里发生多起暴力事件。此后政府铁腕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延绵1475公里的火车运行旅途，沿途保安措施极为严密。一会儿会在与铁路并行的公路上看到一辆载有至少35名军人的车辆驶过，一会儿又会看到一辆装载着坦克车的货车从身边开过。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居高临下地站在坦克车上。在库车车站，一些全副武装的人把守着入口，每个出发旅客都要经过3次安检，并在10名验证窗口经过验证，出站时又需要重新接受检查。在每个车站都可以看到众多远道而来的外地人，维族人很少，这些汉族民工为找工作来到这里。文章指出，在中国没有多少人会对少数民族人群因为民族身份而受到不同的安全检查感到奇怪。在新疆，族群分类是常态，那些手中有护照的维族人都不得不在2017年2月之后将护照上交给当局。在公路或步行街上遇到检查时，汉人顺利通过，而维族人则不能。在街头常常可以看到有警察手持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检验器扫描维族路人，手机的内容也会被当街检查，任何与在海外的家人的联系都会被看作是可疑。世界报记者写道，他们遇到的维族人都说，他们已经不再保留外国的微信联系人，也不再下载任何非中国产即时通讯软件，当然更不会下载可以绕过网络封锁的虚拟个人网络。看上去没有什么法律限制这种监控。人权观察近期在一份报告中引据官方文件指出，去年夏季以来对维族人的健康检查活动实际上让当局采集了所有居民的生物信息。文章写道，走访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城市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城市反恐器材博览会，不仅政府建筑、学校、旅店等门前都设有阻挡汽车闯入的大型路障，而且一些市场也都配有 X 光监控设备或安检门，每家商店门口都有头盔、防弹衣等物件。当然，文章也指出，中国早在欧洲之前就已经领教了汽车袭击或持刀袭击事件，数千维族人离境前往土耳其，有些人后来转往叙利亚，加入了盖达基地组织的维族分支，这些都让当局担心会发生恶性事件。在新疆，以打击分离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名的安全措施，一直都是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必须考虑的因素。美国芝加哥大学一名学者在其书注中写道，这些措施旨在加强新疆对汉人的吸引力，同时加速当地的汉化进程。作家王立雄则指出，在中国政府看来，新疆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像内蒙古那样移民。内蒙古目前有2400万汉人，蒙古人只有400多万。在新疆，汉人占居民总数的比例在 40% 到 45% 之间，维族人占 45%。但是这样的政策需要有资源支撑，尤其是水资源。现在听说又重新提起了将西藏地区的水流引入新疆的老方案，目的是保证2亿人的供水。格伊斯 贝德胡里蒂在另一篇文章里介绍那些针对维族人以去极端化为名的在教育中心。文章指出，数千维族人被关押在这些政治教育中心。人权观察在2017年9月呼吁释放这些人，他们被关押在那里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只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被视作可疑。文章写道，这些人可以不经过任何审判而被关押好几个月。一名2017年仓促离开埃及进入某个欧洲国家避难的维族青年向记者表示，新疆已经越来越像朝鲜。布黑斯·贝托雷蒂在另外两篇文章中分别介绍了同是穆斯林的宁夏回族人的情况，这些回族人被看作是中国穆斯林的榜样和爱国者，宁夏则被列为面对穆斯林世界的窗口。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一起来聚焦 M503 航线惹出安全舆论的风波，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中国政府1月4号正式启用 M503 北上航线，台湾当局以威胁海空安全给予强烈反弹。随着申请使用该航线系统的国际航班日益增多，台湾民航局宣布拒绝审批春运期间两家中国航空公司的176趟加班机，预计海峡两岸5万多人次将受到影响。东南亚多方媒体一致认为，透过两岸因 M503 航线引发的风波，反映近期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恶化，局势对台湾不利。泰文版《泰邮报》20号刊登新闻透露，台湾民航局日前以中国单方面启用 M503 航线为由，拒绝审批东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在春节客运高潮期间增加的176趟班机，借此表达台湾当局对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自今年1月4号以来，台湾当局多次要求中国官方取消 M503 北上航线以及相配套的三条航线使用，但未得到中国方面回应。台湾军方指出，该航线威胁台湾领海和领空安全，同时提出警告称，台湾方面必要时或对中国客机进行拦截或驱逐。评论消息指出，此次因 M503 航线引发的舆论风波，可视为台湾当局在对应中国启用 M503 北上航线事件上首次采取强硬措施。众所周知，春节是华人的重要传统节日，客机取消预料将导致海峡两岸5万多人次行程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是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投资商。据了解， M503 航线客机飞行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岛之间，根据中国方面澄清，该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范围，开通后将与现今拥挤不堪的 A470 航线配对使用，可提高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十多年以前，这条国际航线经由中国政府跟多国民航专家核定，获得国际认可，并按照国际民航组织规定设定，指定代码为 M503 航线，包括另外相配套的三条航线在内，原定于2008年1月启用。由于这条航线过于贴近台湾海峡中线，因此成为台湾当局的一根敏感神经。当时陈水扁政府将不满诉诸国际社会，迫于美国施加压力，中台双方于2015年在92共识框架下对话磋商，北京政府决定延后开通航线，同时针对该航线进行重新划定，声明军事活动应给国际航运留出安全空间。新华社一度向台湾当局喊话，希望多一份理解，少一份疑虑。不过台湾官方媒体一致指责，中国本月初单方启用 M503 航线是威胁台湾海空安全的不负责行为。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随即撰文给予谴责，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力量抗议北京政府频繁采取军事行动威胁台湾安全。不过台湾社会也传出不一致的声音，表示 M503 航线风波其实是一个政治话题，不应转化为军事话题。泰国媒体观察评论称，自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 一年多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急剧降温，逐渐由互通转为冷冻。在北京政府坚决不容忍台湾独立的前提下，现任台湾当局不认可相对温和的九二共识，促使北京方面态度愈发强硬，眼下已进入操之在我的境地，这种情况明显对台湾当局不利。据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空间有限的台湾，目前正积极向东南亚地区推进政商文化并进的新南向政策，近日更通过在各地的驻外机构争取当地媒体给予支持，刊登相关的抗议文章，试图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断扩张给予重视。前天刚在印度拉下帷幕的瑞辛纳地区安全对话会议上，美国代表则明确指责中国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股破坏性力量。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参议院周一将再就短期联邦预算进行投票，试图走出政府关门的困境。美国政府41年以来已经关门19次。美国副总统彭斯从埃及、腓立、约旦进行国事访问。土耳其继续轰炸叙利亚北部库尔德独立武装飞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是否同意和默克尔进行阻隔，全欧洲翘首关注。委内瑞拉首都100余人集会对佩雷兹之死和法外处决表示抗议。朝鲜艺术团先遣队抵达韩国查看冬奥会演出场地，日本歌手在北京进行公演，纪念日中和平条约40周年。听众朋友，下面是夏荣以及贺兰霍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一起来关注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川普班农分手也因对华政策。
各位听众，又到了本台《明镜书刊》的专题节目时间。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上任后首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重要威胁，称中国与俄罗斯挑战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侵蚀美国安全与繁荣。殊不知，正是美国的扶持与帮助，使得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民主文明的一大难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第198期节目《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经济发展后，中国为何没能成功民主转型》。该节目的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3期《内幕》杂志中。贺兰若女士，您好。
您好。
在2018年1月11日的《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哈佛大学政治与经济学博士杨建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支持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养狼计划，是这样子吗？
是的。杨建立博士认为，美国的养狼计划是从西方国家因为6·4短暂制裁中国之后开始的。那个时候，西方国家渴望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为了突破封锁，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建立密切关系。美国当时有一套思路，那就是要改变中国，就必须让中国富裕起来。经济发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然而然的就会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因此，很多美国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的民运领袖，都建议将人权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脱钩。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这个看似正确并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验证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实现呢？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没有能成为中国民主变革的推动力呢？
杨建立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分析认为，中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与德国在1870年到1918年的第二帝国时期非常相关。 相似，即经济发展是国家有意而为之的政策，由国家完全掌控，并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及时吸纳到统治阶层中去。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不希望发生政治变革。另外，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极为脆弱，必须要依附于政治体制，因此无法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帮助，除了出于想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中国民主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杨建立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介绍说，老布什总统在六四镇压三个星期后就派遣国家安全助理去北京见邓小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首先和邓小平个人有关。邓小平本人在西方社会中的形象很好，以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反叛者形象示人。其次，美国扶持北征政权是为了维持美苏冷战格局，因此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绝对不希望中国政府垮台。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能赶上这股风潮实现民主转型呢？
杨建立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分析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确震惊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直接导致领导层和太子党决定由左倾独裁转向右翼专制。从左倾独裁走向右翼专制，就是共产党专制不变，但全面放开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国的江山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件事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第三就是调动人民心中的恶来维护中共的统治，在这之后就是腐败治国，只要你不挑战政府，你干什么都行。所以那时候人们都在争相先富起来。杨建立博士最后总结说，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腐败快速发展、道德快速堕落的发展模式。
据《明镜编辑部》节目介绍，杨建立博士与班农私交甚好，前不久出炉的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据说有很多关键性内容都受到了班农的影响。特朗普与班农的分手据说也有中国的因素在其中。
是的，杨建立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说，据他了解，班农与特朗普的治国理念高度一致，但是班农与特朗普的女儿、女婿以及团队重要成员科恩和母亲的意见却有分歧。这几个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杨建立博士认为，特朗普的女婿、女儿与中国存在利益瓜葛，他们的实用主义必然会和班农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班农的出局，伊万卡和库什纳等亲华派占了上风，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那么请问，在目前的情况下，杨建立博士认为美国能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些什么实际工作吗？
杨建立博士目前正在呼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希望结束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帮助中国繁荣强大的政策，使联邦政府各个机构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与人权进行挂钩，并且由国会来进行监督。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广本期《明镜书刊》的专题节目，感谢《明镜》编辑部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和绿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索菲和赵月生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一起来关注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的论美。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狄德罗论话除了以他的道德理想为准则之外，还有对美的基本判断， 他对何为美这个激发无数哲人苦思的问题也给出了他的解答。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的艺术思想涉及的面很广，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似乎都集中在论美一文中了，你是不是给我们的听友重点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啊。狄德罗自己在《论美》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就问说：“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同意世界上存在着美，而知道什么是美的人又那么少呢？”他又问：“美的根源、它的本质、它的精确概念、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美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没有一种基本的美的标准和范式？”他的这些问题是问到关键处了，因为我们知道对美的探讨几乎和哲学的产生是一样的古老，而且我可以先告诉听友们，对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各派哲学家都有各自的对美的解释。我们呢，能够在许多美学派别中发现一些共同点，却绝对不会找到一个像数学原理一样明晰一致的定义。狄德罗呢，是博览群书、通古达今的思想家，他知道有关美的讨论众说纷纭，所以他的分析呢，就先从罗列各派观点着手。他列举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早期的圣奥古斯丁和与他同时代的沃尔夫、哈奇森等人的美学观点，他一一的加以辩驳。他认为柏拉图论美，那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美，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美。那奥古斯丁呢，他把美归结为统一体中各个部分比例的协调精确，但是呢，你这就不过是说了一个整体的完善，你却不能说明什么是美。那么沃尔夫认为引起人的快感的事物就是美，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能够引起人的快感，它却不是美的，甚至是邪恶的、丑的。比如说嗜血杀人也有一种快感，可是它就是邪恶的和丑的。而哈奇森呢，他认为人有一种感受美的内在感官，类似人的第六感，但是呢，他无法证明这个第六感的存在。然后狄德罗就给出了自己对美的定义，他试图找出一种特殊的品质，它存在一切物体就美，它不在物体便不再美了。这样一个品质呢，美因为它而产生而增长而千变万化而衰退而消失。他由此断定只有关系这个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就是狄德罗著名的美在关系说。他说，因此我把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物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
狄德罗的这个定义还是相当抽象的，不怎么容易理解。
确实是，这里边这个关键的词啊是关系。狄德罗在论述美的时候，他用的是哈鲍，而不是平常更常用的赫拉颂这个词。在这两个中文都可以翻成关系的词呢，在哲学和美学中有很大的区别。哈鲍这个字呢，它是强调一种内部的一种关联，你比如说因果关系，它强调的呢是那种通过精神能够感知的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呢，笛卡尔在论述内省性的关系时，他用的就是哈鲍赫这个字。所以当狄德罗说美是一种对关系的感悟，他实际上呢就已经确立了主客体的一个关系。狄德罗把能够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东西呢称为美，其实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关联可能呢更好理解一些。他呢又把这个美区分为外在的，也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内在的，也就是在我心里边唤起来的那种美感。那么具体到一次审美的过程，可能是一次观赏的过程。我还拿上次我们谈到过的 狄德罗评论格勒兹的画为死去的小鸟而悲伤的少女为例，那么这幅画的本身，它的主题、人物、色彩、画面的布局、画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彼此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狄德罗所说的，本身它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也就是说，狄德罗承认呢，在这个审美过程中，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它自身是美的，所以它才能够唤起观赏者美的感觉。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呢，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关系。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存在于至少两者之间的，那么有因才有果，有美的对象才会有感受的主体。所以狄德罗又说，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也就是说，美的对象激起了审美者内心的美感。所以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说的就是一个主客体融合的审美过程。我们呢，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定义美的。后来，近现代的美学发展呢，就更多的从审美的这个过程呢，来讨论什么是美，就有了审美心理学这样一个专科。那么，今天我们给听友谈的呢，其实已经是非常专业的美学问题了。我想呢，听友们呢，可以从自己的审美活动，你比如说你读诗，你看戏，你赏画，你听音乐，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去体会狄德罗的这个美在关系的这样一种观点。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抽象，你能不能再多举几个例子，更具体的来说明狄德罗的学说呢？
好，我呢，再举一个狄德罗自己用的例子，他举的是高乃伊的悲剧《赫拉斯》中的一句台词，让他死。那么，如果我不做任何解释，我就问听友，这句话美吗？听友们肯定回答不美，让他死，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有什么美感可言呢？那么，如果我给听友们去讲一个故事，我告诉听友们让他死这话的来龙去脉，听友们的感觉就会不同了。那么，高乃伊的这个悲剧呢，是以古罗马大历史学家李维的《建成以来史》第一卷记载的一件史实为根据而做的。那么李维呢，是我最喜爱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叙史的特点是不露声色，但是平静的笔下呢，藏着强烈的情感。这件事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罗马人与阿尔巴人作战，双方呢商定推出两家人决斗，赢者就为战争的胜利者。双方推出这两家人呢，都是孪生三兄弟，而且呢，如果熟悉古罗马历史的听友们就会知道，罗马人和阿尔巴人是有许多亲缘关系的。罗马人推出的是赫拉斯三兄弟，那阿尔巴人推出的呢，是居里亚斯三兄弟。要命的是，居里亚斯的未婚妻是赫拉斯兄弟的妹妹卡米尔，而居里亚斯的姐姐是赫拉斯的妻子，于是这场决斗是成了两家亲人的厮杀。在卢浮宫法国绘画馆中，有一幅达维德所作的名画《赫拉斯的誓言》，画的就是决斗前老赫拉斯送儿子们上战场的场面。而让他死这句话，就是有人跑来告诉老赫拉斯说，两个儿子已经战死，问他剩下这最后一个儿子怎么办，老头就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让他死。狄德罗接着就分析，如果我告诉他，这他呢是指一个不明就里的一个旁观者，那如果我告诉他这场战斗是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而战士正是这位被问的老人的儿子，而且呢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了，而且这个年轻人的对手是杀死了他的两兄弟的三个敌人，老人的这句话呢 又是对他女儿说的。于是随着我对这句话和当时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做了一番叙述，那么让他死这句原先既不美也不丑的回答就逐渐的变得美，逐渐的显出了他的崇高和伟大了。狄德罗的分析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还不要忘了，听取老人回答的这个女儿正是杀死他兄弟的人的未婚妻，这种悲剧美呢就更显得壮丽辉煌。那么随后狄德罗他又反问说，如果我们把让他死这句话放到莫里埃的喜剧，像斯嘎班的诡计里边那个狡猾的小仆人斯嘎班来说让他死，那么这句话成了什么了呢？它不但没有美感，它成了一个滑稽的玩笑，没有一丝的美感。那么从狄德罗的这个分析中呢，我们还可以体会他的美在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一件作品人物情境和行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可以产生美的关系。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你要看上下文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平淡无奇的东西才会激起人的美感，使作品成为美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6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巴黎使命》，一起来关注第19课的内容。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12500分。您到达了目的。您是否正接近谜底？您掌握了一个线索。女导游有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Très bien, au café, à 5h30.
La tombe de Colette, vous allez tout droit, et c'est au coin de l'avenue à gauche.
哎呀，去找到导游。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找到和谜语有关的坟墓。
好的。Pardon, la guide est là?
Ah, la voilà. Marie!
Bonjour.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Je vois. Vous voulez des enfants?
孩子? Quoi?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Né le 30 juillet 1848 et mort le 10 janvier 1870.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Non. Qu'est-ce que c'est? Je vois. Vous voyez?
Je vois, c'est... Je comprends.
Oh, attends là. Oui, je vois.
Dites, j'ai une visite dans 5 minutes. Venez avec moi.
5分钟以后参观. D'accord?
让我们来看看 Victor Noir le 30 juillet 1848
这一定是一个日期，
30号
juillet 1848年7月30号，
对，还有 le 10 10号 janvier 1月，
找到了，是一个记者，死于1870年。
哦，他真短命。
是他被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兄暗杀了。
谋杀？但是他为什么问我是否要孩子呢？
孩子？你？
对，他说 sa tombe, sa réputation。
那这是关系代词 sa 后面跟一个阴性名词，就像 sa tombe 松，阳性，就像松 cimetière， c 是复数，就像 ses enfants。
对，那又怎样？
明白了，那些想要孩子的妇女都去找这个坟墓
啊。冲 重新找到生育能力。对呀，
真棒。好，你识别出了坟墓，现在去看看。
好，导游带我们去那儿。
Il est bientôt 4h30, je dois rentrer.
Prenez le chemin là-bas.
Je n'aime pas les cimetières.
Bonjour et bienvenue. Aujourd'hui, nous visitons la France du 19e siècle. Allons-y.
Ouf, 19 siècle de 法国, 真没意思.
Là, vous voyez la tombe du politicien Louis Blanc. Celle-ci, c'est la tombe de Haussmann, célèbre pour ses boulevards. Et ici, devant vous, Balzac, l'écrivain connu pour son travail gigantesque.
Pardon, Victor Noir, où est son... sa tombe?
C'est à votre droite.
Merci.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但是是哪一个? Celle-ci? Celle-là?
是 la tombe, 所以这个坟墓, celle-ci, 那个, celle-là.
所以他说过这条路。Celui-ci, 有了，找到了。
祝贺您，您得了1000分。
嗯，你看到我看的东西了吗？
他的帽子。
不，再往下。Tu vois?
Oui, je vois. 够雄壮的，难怪雕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生育能力。
对对对，好，现在我们做什么？一个在1870年遭暗杀的记者。
等一下，1818。密码是1852，
是一个日期。这人当时才4岁呢。
可能，但是这个坟墓就是答案，我知道。
第19场游戏结束，您有13500分。调查取得了进展。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您找到了坟墓。
C'est à votre droite.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这是一条新线索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参议院周一将再就短期联邦预算投票，试图走出美国政府关门的困境。政府41年以来已经关门19次停摆，成为家常便饭。美国副总统彭斯从埃及飞抵约旦进行国事访问。土耳其继续轰炸叙利亚北部库尔德独立武装飞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表决是否同意和默克尔阻隔，全欧洲翘首关注。委内瑞拉首都100余人集会对佩雷兹之死和法外处决表示抗议。朝鲜艺术团先遣队抵达韩国查看冬季奥运会演出场地，日本歌手在北京公演纪念中日和平条约40周年。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喝天蓝女》，中文意思是“留住夜晚”，来自邦山妈 Biolay。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Serre-moi fort contre ton corps. Il faut qu'à l'heure des folies, le grand amour raye le jour et nous fasse oublier la vie. Retiens la nuit avec toi, elle paraît si belle. Retiens la nuit.Mon amour, qu'elle devienne éternelle. Pour le bonheur de nos deux cœurs, arrête le temps et les heures. Je t'en supplie, à l'infini. Retiens la nuit. Ne me demande devient ma tristesse. Ne me demande pas, tu ne comprendrais pas. En découvrant l'amour, je frôle la détresse. En croyant au bonheur, la peur entre mes joies. Retiens la nuit pour nous deux jusqu'à la fin du monde. Retiens la nuit pour nos cœurs dans sa course vagabonde. Serre-moi fort contre ton corps. Il faut qu'à l'heure des folies, le grand amour raye le jour et nous fasse oublier la vie. Retiens la nuit. Si belle. Retiens la nuit, mon amour, qu'elle devienne éternelle. Pour le bonheur